弟兄姊妹平安。四年一次的奥运会开始了，我平常不看电视的，但是最近也看电视。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开电视看开到多晚啊？我们小心一点啊，因为好看，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早起来敬拜主。我不知道大家看那个奥运会的时候，你是捧中国队的场呢，还是捧美国队的场？可能两方面啊，你的捧场都是为他们做啦啦队。但是呢，我相信最重要的，我自己就是看到哪些年轻的运动员，他们挑战人类能力的极限啊，给我看到啊，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提摩太前书的信息。我们中国人，我们习惯叫我们的国家是礼义之邦，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名词没有？我们通常说我们中国是一个礼义之邦，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待人有礼，要尊师重道，对老师，对年纪大的，我们要特别的尊重啊。所以啊，我坐在下边的时候，我看到讲台的三个负责的弟兄姊妹啊，都是让朱妈妈先走啊。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出来，就是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对年纪大的特别的尊重。但是很可惜，我们也要承认这个美誉其实慢慢的在消失当中。我们在公共的场所，我们看一看中国人真是争先恐后，物不上样。我们很难就说我们中国人真是一个礼义之邦。我想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我们的竞争性太强了，每个人都希望先赶过别人的头啊，所以无论在学校，无论在工作的地方，无论在公众的场所里边啊，我们都表现出那种竞争的一种精神啊。在乡村里边，因为人口比较少，所以呢，这个现象可能不太明显啊。在乡村里边，可能还保持中国的一些优良的传统，但是这个争先恐后、竞争激烈的一个场面，在大城市里边就很明显了。因为大城市里边人口多，所以我们就要竞争。我们竞争的时候，就不能够表现出礼让的一个精神。另外一个原因，我相信就是从前呢，两代之间那个文化的水平可能相差不大。我们爸爸祖父就是农民啊，爸爸也是农民，传到我这一代也是农民，所以呢相差不大。但是呢，在过去的两大代中间，可能是中国历史里边那个文化差异最大的啊，因为呢下一代有更好的教育。你看看现在的大学的数目啊，你就可以看到。所以呢，就变成年轻人对年长的就不太尊重了啊，因为他们读书文化比较低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看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啊，圣经教导我们要敬重长老，或者是敬重长辈啊。今天我们就看一看圣经给我们的教训。首先，也是最基本的，我们应该尊重教会里边的长老，或者如果是长老代表教会里边的领袖，我们也尊重教会的领袖。我们刚才念的圣经第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我的爸爸有一个哥哥他因为那个时代呢生活很困难，所以呢他就跑去当兵去了。他就进了黄埔军校里边就念书，因为都可以免费 然后出来的时候当兵也吃的住的也保障了，所以他就跑去当兵就和家老家了就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在国民党，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的部队，他就做到部队的团长，就跟那个北京司令就驻守在北京。国民党和共产党战争的时候，北京的那个司令员叫傅作义，他看待国民党的大势已去，他不想再打了，他要不想再留学了，所以呢他就投诚这共产党。然后呢就算是对国家有功确实有功，因为避免了一场大流血的一场战争。结果呢他和他的部队都得到相当的优待所以我的那个大伯，我们叫他大伯就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干部，但是始终因为他是国民党的旧部，所以呢就被调到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就结婚生孩子。他不敢和我的父亲联系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封闭的一个文化。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他就写信出来给我们说，我还在如果你们想见面的就请你来内蒙古某一个地方可以见面所以我们就爸爸就带我们几个人就去了。在哪里呢？就见到他的孩子，我们也很快乐。然后他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发现原来他的老家在广东，然后广东呢就是在那个时代呢首先开放的，所以呢他就很想来广东。结果他真的来了，他就去了广州，但是他去了广州生活不到一年，他就受不了，受不了那个环境，他就回东北去了。然后他就写信告诉我们，他说我不能够生存在广州，广东人的口才太厉害，他们的眼又高，他们很喜欢挑人的弱点，我在广州没有生存的空间。我对他的看法很有同感，我在香港长大，那香港人的口才也是很厉害，很多时候你没有反对的余地，那他批评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样回答。香港人尤其是擅长替人改别名每一个人的弱点都成为人取笑的一个对象，你是高的他都是要改一个别名，你是矮的又给你改另外一个不好听的名称，然后你是肥的你是瘦的都成为人取笑的一个对象。当一个人讲话显出漏洞的时候，或者造势不够完美的时候，很快就被人批评。但是圣经对我们说不能够这样，我们如何尊重一个人就不能够用这个方法。如果我们要找人的缺点，一定找得到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短处，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但是我们如果要尊重一个人，圣经说我们要尊重长老，尊重教会的人，我们就要多想他的优点，多想他的长处。我们如果我们的眼光在人的长处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尊重这一个人。我们想一想，其实当我们看到周围的人都是先看到他们的缺点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世界也是很灰暗。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周围的人都有他的优点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的世界也是更加的美好。所以呢，我们应该学这个功课，尊重人，看他的优点。圣经在这里说，我们要尊重那个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这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尊重那些表现没有那么好的 长老。其实在这里就是说，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受加倍的敬奉，然后下一句说传道教导的长老对他们更应当是这样。所以有些人看这一段圣经就认为长老有两种，一种就是管理的长老，一种就是教导的长老，然后教导的长老呢地位比较更高。如果我们看圣经其他的经文呢，甚至没有分的，没有说长老有两种，一个就是管理的，一种是教导的。不过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有一些长老他们兼任那个教导的工作，这真的就是因为他们兼任这个教导的工作，所以他们的工作量就更多，所以圣经说更加的值得我们的尊重。所以第一个，我们对于教会的服事的人的一个态度，就是尊重他们。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善待我们教会侍奉的人的第二个表现，是供应他们生活上边的需要。十八节，因为经上说，牛在墙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里是引用圣经的第一句，圣经是出自生命记25章第4节，表面上是对牛的一个优待，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9节就引用同一节的经文，然后就加上一个注脚，他就说难道神挂念着是一个动物吗？是一头牛吗？他其实这一句圣经的意思是为我们说的。所以在这里主要还是对人讲的，就是一个人侍奉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然后第二句也是引用旧约的圣经，就是利未记19章13节。然后我们看到新约也是引用这一段圣经，就是在路加福音10章7节，耶稣基督引用这一句圣经。那个背景就是耶稣差派一班门徒出去传福音，然后吩咐他们，你们传福音的时间是可以接受人的交代的。从前人用牛来推磨的时候，或者是在这里讲是踹骨的时候，那个牛啊，它的运动的时候肚子就饿了，所以呢就应力成便它一边工作一边就吃地上的，低头就吃地上的掉下来的骨。然后农夫呢就想出一个方法怎么就被它吃光了，所以呢就用一个袋蒙住它的嘴，牛呢就可以看但是不可以吃。保罗在这里就说我们对教会侍奉的人不能够这样。在保罗的时代，其实传职在教会工作的长老或者牧师不多大部分的领袖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慢慢有一些教会他人多了，他慢慢的大起来了，工作量就多了，所以教会里边有一些服事的人，他们就放下自己的工作全时间来在教会服务。所以呢他们因为没放下自己的工作就没有收入了所以慢慢的就有一些长老需要帮助的一些情况出来。保罗在这里就教导信徒不要使这些长老们或者侍奉的人受到亏损，要供应他们在生活上边不足的地方。到了今天，好像这个教训是对象就是传职的传道人、牧师传道等等。但是本于刚才我们讲的一个道理，如果有一些信徒因为服务教会的缘故在供应上边有问题，我们也是应该去支持他的。 我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就鼓励我们神学生说，你们需要有一个第二技能。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只懂得在教会工作，你应该有自己的技能。好像我一样，从前是建筑的一个工程师所以呢你有第二个技能。然后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如果你有第二个技能的话呢，如果教会的经济出现情况不够的，你还可以出去工作，还可以帮助教会，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如果神父叫你到一个封闭的国家去工作，那么你就不能够带着牧师的身份去工作了，你就需要有第二个技能，你就去当工程师、当老师等等。然后他说还有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让人知道我们传道人不是走投无路所以呢就跑到教会来工作的。他这样讲的时候，当时我们的一般神学生，我们说哎，很有理由，很有理由，我们不是说没有路走所以跑到教会来工作的。现在我年纪大了一点，我再看起来，我觉得不需要这个教训。我们出来侍奉的，我们是侍奉主，人家怎么样看不要紧，但是圣经在这里也是讲得很清楚，当我们明白这一般侍奉的人他们是放下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帮助他，在他生活上边也可以正常的一个生活。然后第三方面，我们怎么样对待长老呢？刚才说到的第一样，就是要尊重他们，第二就是看到他们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供应他们，然后第三方面就是要信任他们。第十九节，控告长老的惩治，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曾经有人像海牙在海牙有一个格子法庭，就控告以色列的总理，说他20年前在以色列和巴犹战争的时候就犯了战争的罪行，控告他。但是那个海牙法庭很快就退回那个控告，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够审判这个国家的元首，因为他有外交的豁免权。如果我们看美国的宪法也是，当一个总统在任的时候，他有行政豁免权，就是民事的诉讼他是不能够告他的，在他下台之后才能够控告他，不然呢他就不能够工作了。在他工作的时候，这个告他那个告他他就每天都上法庭，就不能够工作了。所以有这个特权。圣经在这里不是说在教会做传道的长老的有些个特权，不是。圣经在这里是根据旧约生命记的一个教训，凡是诉讼的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才能够去处理。长老是一个公众的人物，教会的领导是一个公众的人物，就更容易受攻击。如果你想撒旦要攻击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挑一个初初来教会的一个基督徒呢，还是挑一个教会里边的传道人呢？我相信我们也知道他一定挑一个教会里边的传道人，因为把这个传道人打倒了，教会就受损害更大。那所以呢，我们知道一个公众的人物很容易受攻击，也很容易受到不必要的一些控告。所谓耶稣说打击牧人，羊就分散。所以呢，圣经在这里保罗吩咐我们要小心的处理。根据一项的调查，在美国的教会不是 中国的教会，也不是美国的华人教会，这是美国的一般的教会。传道人中间有四分之一，在他一生当中是总有一次是被迫辞职的，总有一次被解雇他的职务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真是要小心，我们不是偏谈那些传道人长老，但是我们应该给他们有一个信任，有一个信任，以致他们有安全感可以去完成他们的工作。当然有一些长老，有些传道人，有一些牧者，他们滥用了弟兄姊妹的信任，这是例外的例子。但是如果一个正常的一个正式服侍神的传道人，教会信任他，放手给他去做的时候，有时候就令一个平凡的人能够做出一些不平凡的工作。也是我们做一个支持，我们如果不做领袖，我们应该学习做一个支持领袖的一个人。然后第四方面，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长老呢？就是关怀他们的健康。二十三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就不要叫上喝水了，你可以稍微用一点酒，稍微不是大量，用一点酒。我们不需要是解经家，我们也看到这段经文好像出现得很奇怪，和上文下理没有任何关系，好像是保罗突然间想到提摩太的身体的病，就加上这一句，然后又跳回去再讲到从前的一个主题。但是我相信这一句话的出现其实是有原因的。保罗在这里呢做了一个榜样，这是引导我们要关心长老身体上边的需要，因为提摩太本身也是一个长老，但是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有生病的时间，他需要关怀。很明显这个提摩太有胃肠的病，他是一个不喝酒的人他不喝酒，可能是习惯的问题，可能是熟龄操练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保罗在这里建议他，你可以喝一点酒，调理一下你的胃肠的病。今天我们知道在医学上边说喝一点酒防止某一些疾病是真的有功用。我们不是专家，我们不知道保罗在这里劝提摩太喝酒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建议，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在提醒提摩太要治理教会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关怀他身体的需要。我很感谢主，我在华人布道会全时间侍奉已经超过25年了。华人布道会的弟兄姊妹对传道人的关怀很好，我很正是衷心的感激。但是根据我一些不太完全的一些观察，人真是需要想了年纪才真是越来越懂得关心人的需要。年轻人不是说他们没有这个心，是因为他们身体很好，他们不觉得年老的人呢其实有很多的病，所以呢就因为这个缘故，不是他们没有爱心，就是因为他们的缘故，他们就不太敏感人的身体，还是上了年纪的人才比较知道别人的痛苦。所以呢我们传道人中间，我们牧养那些年长的老人工作的、妇女工作的，我们就不错他们有时候关心我们。但是那些牧养年轻人的、大学生的他们就没有很多的关怀，没有很多的优待。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尤其是英文部的同工，他们做年轻人的工作，
他们真的需要我们特别的一些关怀，也是照顾他们。然后这一段经文，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是除了叫我们要敬重长老的之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对付那些犯罪的人，包括犯罪的长老。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因为我们教会里边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榜样，但是看到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榜样。我们看到一个人，尤其是教会的带领的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呢？这段圣经就给我们有一些指引。首先，圣经竟然这样说，是当众责备犯罪的人啊，我们要小心看看这一段圣经。二十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如果我们引用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么每次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控告大会啊，因为人总有犯错的。犯错的时候，我们就说圣经叫我们要当面的责备他，好像如果一个赏台一个人讲错的时候，立刻有人站起来说这样不对。那教会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应用这一段圣经啊？所以我们要小心的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和上一节有关控告长老的经文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想到是指犯罪的长老。但是保罗在二十节以后一直都是用人，犯罪的人，没有用长老这个字。我相信那个意思就是包括所有的，不单是长老，其他的人也包括在里边了。但是我们要留意那个犯罪那两个字是现在进行时的，就是说现在都是仍然在进行的，这是不断犯罪的意思。所以这个要留意，不是说他一时不小心犯错了我们就当面闹骂他。这里最主要说这个人不断的犯同样的罪不改，不断的犯，我们就要用圣经这里的话要责备他。这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吩咐，好多人都影响很大，不要这样做。但是圣经却是这样的教导。但是我们要小心看，在众人面前去责备他，这个众人不需要一定是在崇拜的时候，教会几百人的一个众人。众人的意思，我相信就是教会的其他的领袖。当长老们或者是教会领袖们其中有一个犯罪的时候，我们应该在长老团里边，在领袖团里边，我们公开这个，要和他一同要知道这个问题，责备他。如果犯罪的人是教会的领袖，这众人就是其他的领袖。意思就是说，使这些其他的领袖都惧怕，圣经是怎样讲，使他们惧怕，因为知道他们是后果严重，他们就提高他们的警戒。最近我们都知道，在天主教的神父那边发生很多丑闻。当然，每一个个案都有他特别的情况，不能够下一个一概的一个定论。但是很明显，我们也看到，在处理这些个案的时候，有一些他们教区的一些负责人，就是没有按这一段圣经去。他们就把这些事都藏在里边， 不责备不公开，这样以为不处理问题就慢慢的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当然看到这些问题结果越来越大，使天主教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如果他们根据圣经的这个教训，可能后果没有这么严重。很多年前我还在香港的时候，我在香港牧养教会有四年的时候，我是1987年神学毕业，然后我就回到香港，87到1991年我在香港牧养教会，91年我才回到华人布道会来当同工。就在那四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要处理一个同工犯上一个很严重错误的一个问题。有另外一个同工很主动的很热心的，就去找很多证据，然后找出这个犯错同工的证据然后就鼓励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当我们那些长老一同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需要听一听这个被指控的人他怎么样讲。有人就说我们派那一个去和他谈呢，很多人就说这个手执了很多证据的同工他知道最多，请他来啊。其中有一个长老就站起来，他说德修去做，我们请德修去做这一件事。我告诉他不行不行，我出来做一个传道人这一件事发生我的心里边也是很痛苦，要我来处理这个痛苦的事我不要找我。这个长老就说，德修，就是这个原因你是最好的人选，我们不想处理这一件事情的人是一个觉得很享受的一个人，他很享受去控告这个人，很享受结果定这个人的罪，我们不应该找这样的人处理这件事。因为你说你是对你来讲很痛苦，所以你是最好的人选。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当我们要实行那个责备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事，也是应该由觉得很痛苦的事去负责，然后我相信效果就更加的好。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圣经虽然要说要警戒那些犯罪的人，但是从下边他就告诉我们不要因此对人有偏见。21节，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传成见，行事也不可偏心。我最近看一个教人做父亲的书其中有一本呢，他就说为什么有很多儿童产生很多很奇怪的表现呢，很怪异的行为了。其中他说一个很普遍的原因就是父母对他表现出偏心。偏心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呢就是看到孩子一些缺点，于是对他就产生一个成见，慢慢就变成偏心。人有时候真是会偏心的有人说我喜欢这个我喜欢哪个有人说我喜欢这个牧师我不喜欢哪个牧师，那这个常常在教会出现。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出现表现出偏心的时候，教会问题就多起来了。有时候因为我是当牧师，所以我知道人的那些事比较人多比较多，甚至我还没有见过那个人， 有关他的故事已经传到我的耳朵里边了，就有人来告诉我小心这个人啊，这样，因为我工作的缘故。但是我这么多年来，我都鼓励自己不要偏见。无论人家什么样，先告诉我，就是说为你好，先告诉你，你要小心这样。我谢谢他，但是我的原则就是我要自己来观察，来和这个人交往，然后我才觉得有资格去评估他。就是我透过我的观察，我有权对他产生一个私人的意见的时候，我还是提醒自己不要传成见，因为这不单是影响我个人对他的看法，也更加是影响教会的和谐。在我这么多，我侍奉教会三十年了，在我的观察里边，如果一个教会他的成员意见很强，意见很多，不是不好，但是如果又多又强的时候，在合一上边真的是有影响的。所以希望我们互相的提醒，我们不要对人传一个偏见的心，我们在圣灵里边，我们保守圣灵赐给我们合一的心。然后我们看到保罗用了三节的经文，最后提醒我们不要在别人的罪上边有份。今天的经文在二十二节提醒，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积出，也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这一节圣经就是教导我们，不要太轻易的暗立牧师长老，也不是因为他的在社会上的地位或者学问的水平就成为暗立的标准，忽略了那个品格上边的要求。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我就发现美国人他们暗立牧师真是很好快。你有一个基本的神学的学位，你毕业之后一年之内就暗立你成为牧师了。有时候昨天毕业，明天就暗立做牧师了。他们看的就是学位，他们看的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训练。但是在中国人的教会，我觉得更合圣经。在中国人的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里边，如果你要安立做牧师，起码是五六年的时间。冯牧师告诉我，他要等了九年才安立。所以中国人注重的不是你的学位，不是你神学的训练，是看我们的品格。我觉得这个更符合圣经里边的教训。如果我们随便的案例错误的人，在世界人的眼中就是和这些人的罪有份了。如果我们案例了一个犯罪的人，就是和他们的罪有份。这个圣经讲的不是我说的。然后二十四节说，有些罪是不明显的，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里边，就是要让我们的长老的候选人、牧师的候选人接受长时间的观察、长时间的考验，因为需要这样的时间才能够看一个人的品格来。所以圣经在这里给我们有很好的教训。在结论的时候，但愿弟兄姊妹都在看这一段的圣经，去尊重我们的传道人，尊重我们的长老。因为我们的这样的尊重的时候，可能就能够鼓励更多人出来担当这个很重要的岗位。我听过很多信主的父母，他们不想他们的儿女做传道人，很奇怪哦， 信主的父母听到啊他的儿女要念神学的时候很愤怒，不能够啊，不能够做传道人，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看到教会里边怎么亏待传道人的例子，他们怎么让忍心把儿子送到这个岗位里边呢、啊？你看到教会对传道人怎样的不太尊重。相反的，我也看到很多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他们也是反对儿女念神学做传道人，也是反对。但是后来，当他们的儿女在教会工作，安立做牧师，他们来到教会，看到教会对他们牧者的尊重的时候，他们完全的改变，他们也来信主了。所以我就看到两个很不同的情况，那个主要就是视乎教会怎么样对待他的传道人。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不容易、讲的一段的经文、好像有、利益冲突、就是你是传道人就讲尊重传道人，但是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希望我们自己不一定做长老，不一定做传道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长老传道人，他们工作的很愉快很喜乐的一般人。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看的是一段很厉害的一段经文，有一些我们是需要学习的。我们求天父你帮助，你帮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爱长老爱传道人的教会，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出来做这个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主，因为你的呼召，我们知道很多人愿意出来，但是他们出来的时候也求你给他们一般支持他们的一般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